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第六节，这是最后我讲到的，这是在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为奴隶之后，他们把他带到了埃及，他成了奴隶。第二节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是一个成功的人。嘿，我告诉你，这对我帮助很大，因为从自然来看，他并不成功。他被卖为奴隶，他是一个奴隶，他被剥得精光，他已经失去了他父亲给他的所有恩宠。从自然来看，人们看到会觉得约瑟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好事。然而创世纪39章2节说，神与他同在，他是一个成功的人，约瑟持守着那些异象，神赐给他的那些梦。正因如此，他没有抑郁，他没有苦读和愤怒，他没有放弃，而是倾尽所能侍奉他的主人波提乏。因此波提乏提拔了他，他就像奶油一样开始登上顶峰。我告诉你，你处于什么境地并不重要，如果你有从神而来的意向，如果你不让环境和人说服你离开神放进你心中的东西，你看到这些事情的实现就只是时间问题。让我再回顾一下创世纪第39章第6节，经文说，他说的是约瑟的主人波提乏，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 NIV 说，约瑟身材魁梧，英俊潇洒。你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节说，弟兄们，看看你们的呼召，神没有拣选很多有能力的、有尊贵的，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、世上卑贱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因此，作为一般规则，并不是那些英俊健美的人，不是那些拥有所有优秀才能的人，神才会使用。究其原因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继续说道，我觉得是第29节，其原因是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不能自夸。神拣选的人是那些自然上没有啥优势的，所以当他透过他们行事时，神会得到颂赞，而不是那个人。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，神并不反对那些健壮英俊的人，拥有各样条件的人。约瑟就是个典型例子，自然来看他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，但神仍然使用他。神不会反对那些拥有很好才干和能力的人，只是拥有这些才干和能力的人倾向于依靠自己，而不是依靠神。所以神不得不找到像我这样没有自然才干或能力的人。我昨晚在听一些东西，我写信给我的同工，我说，伙计，你能改善我的声音吗？我是说我的声音，如果我是神，我就不会选择我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。但神拣选那些没啥优势的人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会让你依靠神，但他并不反对拥有这些的人。如果你谦卑自己，效法约瑟所做的，把神放在第一位，并持守神所说的话，不论情况变得多么糟糕，神会使用任何人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。在下一节中，这里非常重要，这些内容曾经真的对我说话，特别是当我在越南的时候，这些段落真的对我说了很多话。创世纪第39章第7节说，这些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，你与我同寝吧，古英文，跟我做爱吧。他试图勾引他，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首先在我开始讲他说的话之前，让我先说一下，大多数人，如果你曾是最被宠的儿子，如果你曾有一件七彩外衣，如果你曾经财大气粗，以致拥有一切，但后来你的兄弟把你卖为奴隶，你就成为了奴隶。大多数人都会非常苦读，他们会非常愤怒，他们会非常沮丧，他们会放弃并说，这有什么用，如果有人给他们一个机会。约瑟当时还是个处男，他从未跟任何人发生过关系，而他身在异国他乡，被完全的遗忘。你知道，大多数人，他没有任何道德标准的唯一原因， 是可能会伴随而来的潜在后果。其实我看过一本读者文摘，我读到了这个故事。他们放了一个钱包，里面有100美元，其中有那人的名字、联系电话，里面啥都有。他们这样做是个测试，他们把这个钱包放在人行道上，然后他们用隐藏的摄像机一直观察着，有数百人经过。他们会拿起这个钱包查看里面，他们会看到钱，大多数人会向两边看看，看有没有人在看，然后他们会装进口袋直接走开。当他们开始走开后，有人会拦住他们，并且会告诉他们，嘿，这是一个测试，是我们放在那里的。你有联系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想联系那个人呢？你为什么不把它归还呢？你可知道，在所有这些人中，只有很小的比例，10%到15%，实际上归还了情报。大多数人表示，他们还没有归还他的原因，他们留下他的原因是，因为他们观察了，他们认为没有人看到，不会有任何后果。换言之，这就是所谓的情境道德。你知道，当我在越南时，有另一个人和我一起，我们一起长大，虽不是很亲近，但彼此了解。我们一起去教会，我们从小就认识。我们都在越南，我们不在同一地点，但我们会经常见面。总而言之吧，当我在越南时，不定期的，我觉得是每隔6周左右的时间，他们就会把部队带到野外。我的意思是，那是相当糟糕的条件。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，但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。然后他们把你带回来，一连3天，他们会给部队提供不限量的酒饮，你可能会完全浪费掉。他们会引进菲律宾女孩，并进行一场正式的表演，这真的是有性倾向的歌舞音乐表演。而所有这些菲律宾女孩恰好都是妓女，所以你可以畅饮所有的酒，也有毒品提供，各种的性交，随心所欲，整整3天，都是政府为部队操办的。而这位朋友，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回到美国，他绝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他对神虽并不热心，但他认识神，他重生了。在美国，他绝不会做那样的事，但是在越南，他参与了所有这些事情。事实上，我们一起的共有200多人，而在这200人中，每次他们带我们回来的休整期间，我是200人中唯一不去看演出并参与的人。我是军牧的助理，我的军牧喝醉了，他爬上了舞台，脱光了衣服，试图在200人面前与这些菲律宾女孩性交。我是唯一一个，就连我的军牧也参与了这些事情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就像是这样，主人的妻子对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，你知道吗？他本可以混过去，但他本可以想，嘿，我至少应该得到一些满足。谁会告发他呢？主人的妻子肯定不会告发他，因为也会牵连到他。他本可以混过去的，大多数只有情境道德的人，只有在知道自己会被追究责任时，才会做正确的事。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，他们没有足够的正直去做正确的事，不论有没有人在看。我在越南的这位朋友，他参与了这些事情，他在美国不会那样做，因为那会影响他的家人，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他。但当你在越南，世界的另一端时，你可能下周就会被杀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当然，家里也没有人，没有亲戚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有很多的人在美国绝不会那样生活，但在越南，他们就放飞自我了，他们会尽情放纵每一个欲望。而约瑟在这里，他对主人妻子所说的话，振聋发聩地对我说话。天，我已经用过好多次了。第8节说，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所以约瑟有一种正直和荣誉感，他 的主人托付给他一些东西，他不会打破这种信任，这跟他无关，而是跟服侍有关。他其实尊荣了他的主人。据我们所知，这位主人不是信徒，他可能是个非常不敬虔的人，我们不知道，他的情况没讲太多，但约瑟有一种责任感，他尊荣他的主人，所以他将其视为头等大事。然后他继续在第九节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天啊，我在越南时，神用这句话对我说了好多次，正如我说，所有这些试探的事情会临到你。你知道，人们会有被接纳的渴望，人们会有不站出来让人批评的渴望。我在越南，总是有人称我为传道士，他们会取笑我，有人视我为瘟疫一样，他们看到我过来，就会走另外的方向。你知道，如果你喜欢被拒绝，那你就是有问题的。我不喜欢那样。人们会有被其他人接纳的渴望，有加入某群体的渴望。我记得在朱来的时候，我部队总部所在，就在南中国海，我可以听到所有的音乐，所有的尖声叫喊以及其他的各样状况。他们在一个场馆里举办这些表演之类的活动，而我坐在外面的海滩上。我告诉你，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我，想要被接纳成为他们之中的一部分。然而神用这节经文对我说话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我的这个朋友在同样的情况下长大，基本上和我有同样的成长经历。他最终加入了，因为他不在乎与神的关系，只在乎有谁会知道。我绝不会被抓住，其他人都在这么做。瞧，如果你做正确事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你认为他是你要对某些人负责任，你会以某种方式为此受苦。如果这是让你做正确事的唯一原因，那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撒旦会置你于一种状况，似乎你可以侥幸逃脱，人们会妥协。这已经发生了无数次。但如果你与神是有关系的，而这与你是否被抓住无关，也与其他人是否知道无关，只与神所说的有关。瞧，正是这保守了我。当我在越南时，我感受到了诱惑和吸引，让我参与到其他人在做的事情当中，但是我爱神超过了我爱人。我记得神用这节经文对我说话，我在想，神啊，我不能这样做，我不在乎其他人是否知道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不要这样活，我不会喝他们的免费酒，我不会接受免费毒品和免费性交，我不要做这些事，因为我与神是有关系的。我曾经在堪萨斯城的一所基督教学校演讲过，现场有500人。在我等待发言时，我读了读他们的宣传册，他们说的第一件事是积极的同侪压力，这就是他们学校做的广告。因为那是一所基督教学校，因为那里的孩子都是基督徒，所以他们会利用同侪压力积极的影响他们，而不像公立学校会有消极的同侪压力。尽管我理解他们要表达的观点，你是否知道这仍然是错误的做事方式？因为你在训练他们成为群体的一部分。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群体，那还算好，但你只是在训练他们成为拥有从众心态，去做其他人都接受的事情。那你把他们带出基督徒环境会如何？将他们置于像越南那样的地方，没有任何限制的地方，你可能会做你想做的任何恶事，对吧？你在这所基督教学校使用的同侪压力，所用积极的同侪压力，也会导致这些人跟随他人，随波逐流。看，这是错误的。同侪压力不应该成为做事的动机，全都关乎于神的个人关系。这就是关于约瑟的一件事，真的服侍并祝福到了我。约瑟会尊荣那个托付给他一切的人，包括他的妻子，这就是正直。你知道，箴言第十一章说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做出了承诺，神啊，我要服侍你，我会做正确的事，无论受不受欢迎，你知道吗？这会划定界限，它会让你活在这些界限内。 无关乎其他人是否改变或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会做正确的事。这就是正直，所以约瑟拥有正直，这会限制他所做的事情，因为他是在荣耀他的主人。但归根结底，最要紧的是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兄弟姐妹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应该成为一节作为口头禅的经文，给每一个收看之人。你做一个决定，神啊，我要做正确的事，我不要得罪你。别人怎么说都没关系。大多数的基督徒，他们会这样说：不要出去，你知道，犯奸淫，因为存在性传播疾病。如果你犯了，就像玩俄罗斯轮盘，你患上某种疾病就只是时间问题。说的没错。但这不是真正的动机。如果他们能够治愈所有性传播疾病，又当如何？这是否意味着你现在可以发生性关系了？不，是的，罪确实会带来后果。但归根结底，真正的动机应该是，一切都关乎你跟神的关系。神啊，我不要得罪你。如果他们有了治疗艾滋病的方法，又当如何？你就可以有同性恋关系了，反正不会影响你。即使他们有治疗方法，那仍然是错的，因为你没有尊荣神。他说，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。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，社会怎么说并不重要。看，现在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了，因为当今社会欣然接受了同性恋。他们基本上已经认可同性恋了，甚至那些不同意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也认为，如果你坐在那里说同性恋是错的，你就错了。因此，坚持神的话所说的并不普遍。许多基督徒对此都屈服了，因为一切都关乎其他人在干啥，而无关乎你与神的个人关系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的话，你已经错过了。这是我从约瑟身上学到的功课之一。我告诉你，我很喜欢这个。这个人，他与神有关系。神已经向他显明，神会提升他。有一天，他的哥哥们会来向他下拜。他有一个意象约束着他，保守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而他拒绝偏离这条道路。嘿，我太喜欢了。下一节说，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这是说波提乏的妻子，主人的妻子，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天哪，这又是一件美事。你知道，圣经说，你们要逃避淫行。但雅各书四章七节又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不能只是逃避魔鬼，你必须抵挡魔鬼。但你可以逃避试探。大多数人都在抵挡试探，却在逃避魔鬼。这跟神所说的完全相反，你应该逃避那些让你陷入试探的状况。你应该逃避那些试探你，并把欲望植入你心中的电影。你不应该看宣扬通奸和淫乱的电影，当作娱乐。嘿，你需要专注于神，你需要逃避所有这些性犯罪，抵挡魔鬼。约瑟逃离了主人的妻子，他甚至拒绝和他在一处。下一节经文说，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。所以很显然，尽管前一节说他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，有些事要求他必须进屋去处理他主人交给他的事情。当他在屋里时，经文说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。显然在前几次屋里还有其他人，避免了他跟他单独在一处，但这一次没有其他人。第十二节说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嘿，他逃离了通奸。这表明了约瑟内心的一种态度。嘿，他不仅是，你知道，以某种被动的方式处理着事，尽量不要冒犯那妻子。他不在乎，他不允许他使其妥协。所以他逃跑了，把他的衣服留在了他手里，可能是一件外套或一件外衣。 第十三节说，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，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，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。这完全是他的谎言。这还说明了一些其他事情，那就是这个女人对约瑟所怀的不是爱，只不过是欲望。当她被约瑟拒绝时，她所谓的爱突然间变成了仇恨。天哪，这些事情我希望我能让大家理解。你知道，性犯罪在我们社会中是如此受到美化和宣扬。我没时间了，明天我们再讲这些内容。